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以及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4月1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移民局哦，在上个月公布了一项提案，那么这个提案呢，是要求外国人在申请美国公民、绿卡、庇护等等等等的身份问题的时候啊，都需要提供个人的社交媒体账户。这是什么目的呢？目的是要遵守这个川普总统发布的一个行政命令，这个命令里面是要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分子和其他国家安全以及公共安全的威胁。那么这个部分现在已经是正在成型的事情哦。那么这个公告里面还是这样讲，就是说因为这个提案出来以后呢，有60天的时间让公众知道，同时呢也征求公众的意见，让大家可以在5月5号之前呢发表评论进行反馈。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要来分析一下这个政策的利与弊。这个外国人到我们美国来要提供他们的社交媒体的账号，看一看他们的这个交的朋友、发表的言论以及他们的可能他们的财务状况，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到底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以及我们美国的言论自由会不会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而受到了威胁呢？来，我们今天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申春平律师。申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魏林峰先生。魏先你好。
广瑜好，申律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来，我们先请这个魏林峰先生好不好。其实过去的这几年呢，我们看到这个精英大学里面有许多外国留学生哦，支持恐怖主义或者恐怖组织哈马斯，那么造成了这个校园的混乱。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这些学生不但后来有被捕，而且还取消了他们的学生签证。那么川普总统现在上任以后呢，马上就发布了行政命令，要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分子和其他国家安全还有公共安全的威胁。所以呢，现在移民局就公布了这个新的一个提案，要求外国人在申请美国的这个什么身美国的什么公民啦、绿卡啦、庇护等等等等其他身份的时候，都需要提供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您的意见是什么？
我不同意这种做法，原因是美国是一个充分享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或者说过去的美国是一个充分享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这是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的。如果仅仅是因为在这个社交软件上一些讨论、一些发表自个人的观点而影响在美国的这个居留或者美国或者进入美国这样的事情呢，在过去的美国是没有发生过的，而现在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却屡屡发生，就使得人们呢对美国今后的走向，对于美国是否还继续拥有言论自由，是否还能够充分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大家都非常的感到担忧。在我们知道，确实美国是一个要法律来打击恐怖主义的，但是对于恐怖主义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有严格限制的，仅仅是因为在这个平时自己的言论上表示说同情谁、支持谁，对于今天的美国总统做出一些批评，这样的普通的言论是不涉及到恐怖主义行为的。如果说要把一些个人的这种立场、一些个人的见解放到打击恐怖主义的范围之内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把恐怖主义的这个概念无限的延伸，成为一种很虚无缥缈的，好像人人都可以被这个大帽子所盖上、笼罩的一种阴影。所以说呢，我反对 去就是用调查个人的言论，通过社交媒体账号来看过去这个人曾经说过什么，表达过什么，这与美国所一直主张的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框架下的言论自由是非常的违背的。
OK， 来我们请这个申春平律师好不好。现在移民局这个要就是有新的提案，要求外国人在申请公民绿卡庇护等等等等其他的身份的时候，都需要提供个人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啊。刚才你也听到魏林峰先生的，就说那这个言论自由到底在什么地方？外国人没有言论自由吗？在我们美国的这个精神价值之下，然后过去的言论就等于说你不爱美国，不应该来这里吗？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是美国政府有一个，就美国有个宪法吧，因为明年就是美国成立250周年，也有一个大庆哈。美国这个国家呢是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护的，但是有限制哈，其中有一个限制就是不能煽动暴力。我注意到目前主流媒体呢有点断章取义，对吧？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立法的这个 legislative intent 是什么呢？是保护美国不受到外国恐怖分子和其他对美国的公共美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有这种威胁的这个行为。实际上大家因为我是做这行的哈，我们在这个公民入籍绿卡申请甚至还有政治庇护在911以后加了很多这样的事儿，特别是关于恐怖分子。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是吧，可能很多这个朋友去过移民局这所谓的面谈的时候，他都要求你一个很详细的这么一个20-30个问题，主要讲的是恐怖分子啊，有暴力啊，有枪支。所以我个人认为川普总统他这个初衷是对的。 OK， 为什么？就是如果大家还想到911那个时代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如果严格检查这些911劫机人的这些所谓这个这个 information 的话，就不会有这个东西了，对吧？因为在这个更大的危险的情况下，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是值得的，对吧？
OK，
另外他已经在做这个事了。当然还有一个，美国还有个叫所谓这个要跟大众通知这个事儿，这就为什么呢？有一个60天时间，可是在所有的主流媒体上没有体现出这个东西。他强调说侵犯个人隐私、侵犯人权、发言自由，他没有把这个立法的意图讲出来，对吧？因为他给你大众这个时间，就是说，
好，
你从3月5号、5月5号，你有时间反馈，这样给政府有一个叫 inform 的一个。
OK，
一个 decision， 就每年就这是对的，有它有程序保护的。
OK， 好，来魏林峰先生，刚才申春平律师讲到了，就是说现在我们要求这些外国人要提供这个社交媒体的账户，意思就是说，想想看当年的911，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这个标准去查这个一个人，他在海外，他在这个社交平台发表的这些言论，可能就可以阻止当年911的这个被攻击啊，死了这个2000-3000人哦，然后后来还去打了别的国家。这个事情如果当初能够及时制止的话，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申律师的讲法说，川普总统今天做这个事情，他移民局配合演出，基本上他所有的目的他只有一个，就是要保护我们国家的人民，而不能够让这些奇奇怪怪的人，这个思想有问题的人，支持什么恐怖分子的人跟我们为伍。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真正的恐怖分子啊，他是不会把自己的这个恐怖主义的行为留在他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账户中等着人家去抓他。真正的恐怖分子都是会做得非常的保密，非常的人不知鬼不觉的去做这些恐怖的行为。真正能够把这些认为是留在自己社交媒体账号里面的，都是普通一些觉得自己有这个自由言论发挥的这个普通的民众。他们其实啊，要说去查恐怖分子，去通过他们的社交账号就能找到恐怖分子的话，那么我觉得呀，这也把这个反恐这件事情想象的太容易了。美国谁来负责反恐？美国有国土安全部，美国有 FBI， 有 CIA， 这些 负责国土安全的、负责情报工作的，这些他们有充分的背景调查的能力。我们不要小看美国他在情报上的掌控，他其实美国假如说他只要是真正的去做这些调查，做这些情报的收集的话，真正的恐怖分子是不会混入美国的。九一一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美国在九一一之前曾经享受了在这个很多年的这个美国本土的这种安全的保障，美国本土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安全事件，所以呢，把这个关于国土安全方面的事情呢，是有些被忽略了，所以才被恐怖分子钻了空子。如果说仅仅通过提交社交媒体账号就能把所有在美国的恐怖分子抓出来的话，我觉得这种想法未必过于天真了。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反例，就是自从川普总统就任以来啊，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有很多因为批评川普总统而受到了一些不公正待遇的，不管是外国人还是在美国本地的居民，甚至一些美国公民啊。
OK，
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就是前不久在休斯顿的机场，在休斯顿 Airport， 一位来自法国的教授，他被要求提供他这个社交媒体的账号，从他手机上发现他有批评川普总统的言论，因此他被这个机场扣留了10个小时，而且被遣返回法国啊。我们知道法国本来应该是美国一个盟友国家，
好，
只是因为他批评了川普总统就被遣返。
好 OK， 好，来这个三春平律师，请您做回应好不好？刚才我们还是谈到了，就是这一次就是移民局现在要这个让申请人提供他们的社交媒体，当然是现在是呼应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那么刚才魏凌峰先生说，哦，恐怖分子都会交给你的这个，你这样子就可以查出恐怖分子啊，太过天真了吧？恐怖分子基本上要查出来的话，基本上我们有 FBI， 我们有 CIA， 我们有国土安全部，这个就是提交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谁是恐怖分子，谁是怎样，太过天真。来，您的回应。
好，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啊，我就记得美国发生两起事件最多，一个是大规模的校园枪击。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个人的那种独狼的恐怖分子，我们大家一定还记得，就是这些人被击毙以后，然后呢，这个所谓的美国的这个执法机构的 FBI local 警就是查他们的电脑，都发现其中如果早查这个电脑的话，就会制止这个东西。说刚才这位嘉宾呢，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就是我在过去做的每一次在凤凰网有记得一个沈媒体做节目，那就是老是打人，打完以后就是说他一查到以后到家里发现他在恐怖这个有联系，对吧？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有很多起码大部分的人在杀人之前都在社交网站上 post 过这个事情， OK， 只是说当时没有发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啊，这就是说所谓这个上医治这个胃病嘛。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大家也知道，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事儿其实不是对针对这个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人，也不是针对亚洲国家人，它是有所指，基本上还是恐怖分子产生比较多的中东国家人，它但是不能这么讲，因为美国有叫 equal protection， 但实际上你要看立法原则的话，它主要是针对穆斯林这个东西。当然你他说可能你为什么向着以色列，你不向着哈马斯，对吧？因为以色列在目前公认不是恐怖分子，但美国认为哈马斯恐怖分子，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立法的原则呢，它背后的意图呢是防止中东的这些恐怖分子入境，对吧？至于刚才所谓那个法国那个教授，这个有叫我不愿意用的 collateral damage， 这有时候确实有你没有东西他赶走的，因为边境它比较麻烦嘛。
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是我还是赞成，就是川普总统在这个防止恐怖分子和其他危害美国安全的人，
嗯，
通过查他们社交网站。当然，我们知道他不是说你每个推特都要查，他查不过来，但人工智能能查。只是说这个法律呢，这法律上如果大家有异议的话，可以说美国法律不能叫 over broad 或者 over broad。就太宽了。
OK， 好，谢谢。来，我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解，就是说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国家哈，那么一个人的社交媒体 他认识的朋友参加的组织发表的言论，甚至到他个人的经济状况都会显示出来。那么重点在这里哈，就是说如果我们政府去查一个外国人的背景哈，那他如果跟你的制度不一样，他是从社会主义来的或共产主义来的，那他当时的这些社交媒体或者是他们的这些组织啊，他只有效忠的这个成分嘛，是不是？他不可能说你在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共产主义国家或者是在俄国，你敢发表任何跟你的总统是不一样的这个意志的。那现在我们看到人家的这个东西的话，会不会觉得说好像有点太独断了一点呢？我会不会觉得说会让人觉得说用他过去的想法跟到美国来的想法有差别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基于国家安全，现在移民局提案要求所有申请绿卡啦、公民啦、入籍啦、庇护的外国人都要提供个人的社交媒体账户来进行审查。那么当然这样的政策也征求公众的意见，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那么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申春平律师，第二位是魏凌峰先生。好，接下来我们要来了解这个我们的一个地球哈，不是所有的制度都是一样的哈。就算是民主自由的制度，也有分好几类，那就更不要讲说什么社会主义啦、共产主义啦、其他的主义类别。那么我想重点在这里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去查人家的这个社交媒体，那每一个人生活在不同的制度里面，比如说你如果生活在越南，或者你生活在这个中国，这些制度可能他发表的言论跟我们不太一样，那么他可能会拥护这个领袖之类等等的，那么所以因为他的情况他不可能跟政府的意见相左，每一个国家的言论自由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如果我们移民局用看到人家制度不一样的这些过去的言论来判断他是不是热爱我们美国的话，会不会太过狭隘了呢？会不会变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来，我们先请这个申春平律师好不好，你的看法是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制度的国家，我们这样做行吗？你的看法。
我觉得美国总的来讲还是言论非常自由，可能美国没有这个民主但有言论自由，是吧？实实在在讲哈，在美国人家说你就不能批评你老板，甚至你谁都可以批评，对吧？但是我们大家其实相当一部分朋友是从这个另外一个文化圈来的，对吧？那其实大家也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可能大家在其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比如说这个 WeChat 吧，其实大家都有自己有自己一个叫 self censorship， 就你自己知道你不能说什么，对吧？你说多了以后马上就给你封了。那美国呢也不能说没有，现在呢只是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呢，似乎也感觉到一些呢这个不能随便乱说话了，但是还没有远远到有些关的那个程度。但是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就是第一它还是比较透明，所以它给你6天时间让你发现你自己的这个反馈意见，说我建议大家如果认为将来这个事情会威胁到你多给他反复，这样的立法人员呢他会参考你们的意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美国大的这个争论都会到最高法院，对吧？那我相信就是现在来讲呢，其实有很多我也看到美国的法学院的教授都是很自由，比较自由派的比较多嘛，就说政府限制这个公民权利啦之类的，那没有问题。等到川普总统这个下来这个order 以后，或者移民局认为他这个order 以后，他还可以再起诉嘛？起诉以后，经过这个 双方这个辩论呢，可能到美国最高法院，我个人觉得，虽然在历史上美国最高法院还是有些错判的例子，对吧？但是总的来讲
，OK，
它还是在还取得一个 balance， 所以这一点我们对美国这个制度要有信心。
Okay. 好，来问林峰先生相同的问题啊，我想社交媒体发表的言论，那么每一个人从不同的这个国家来，那么有些你是需要跟祖国政府的这个言论是要相同的，你不能相左的。那么如果我们用美国的观点来看一个人，他是不是热爱我们美国，但是他跟我们的制度不一样，会不会觉得说有点狭隘了？以及如果用这种检查方式，会不会变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看到别人都是怪的？你的看法？
美国本身呢，就是一个拥有多种声音多元文化的国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这才是真正的美国。如果我们要求所有人只有一种声音，包括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也只发表一种意见的话，我认为这就非常的不像我们所知道的美国了。所以说现在的美国政府要让这些啊申请公民、申请绿卡以及其他方面身份的人啊，要来提交自己的社交媒体软件，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个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川普总统他想就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当然他是说要因为这个反恐的问题哈、啊、他要让大家出示这个社交媒体，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仅仅从这个反恐的角度来说，真正应该负责背景调查的，美国有自己的国土安全部，有 FBI， 有 CIA， 还有一大堆的情报机关，这些部门是真正负责这个对恐怖分子来甄别和对于这个所有人的背景调查的，而不应该是放在这个移民局或者说是负责移民的官员来做这样的工作。而且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这个言论是受他自己所处的环境的影响而经常改变的，就连我们现在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先生，我们知道在几年前他曾经是一个激烈反对川普的人，他曾经甚至写书在反对川普，但是呢，我们看到自从川普选了万斯来做自己的竞选伙伴，然后成为副总统之后呢，万斯他马上就成为了这个川普总统的铁粉啊，他在各个场合都在这个来追捧我们的这个川普总统哈，他已经显得是对川普总统非常的忠诚啊。所以我们就看人是因为他自己的工作环境，他所处在的这个环境状态来决定他说什么的。其实他说什么有的时候并不重要，而是说他只是为了迎合他所在的场合。万斯总统是这样，那么每一个美国人，每一个美国公民以及想要在美国申请移民身份的人，他们都可能因为自己所处的环境而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各种不同的言论，这也不能就代表他们真心的立场。更何况美国本身是应该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不管发表哪种的立场，只要不危害到国家的安全，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应该受到保护。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吧，待会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啊。因为这个移民局现在有新的一个规定啊，他也就是不是规定，他有一个新的政策，那么也征求公众的意见，就是移民局要求所有申请绿卡入籍庇护的这些所有的外国人都要提供个人的社交媒体账户来进行审查，你觉得呢？你支持还是反对呢？因为现在他是就是回应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就是要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分子的这个威胁以及公共安全的这个威胁，你觉得呢？社交媒体能够查出一个所以然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海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移民局现在提案，要求所有的外国人，如果你在你要申请各项的身份的时候，跟我们美国身份的时候，比如你要申请什么绿卡、入籍啊、庇护啊等等等等，都需要提供个人的社交媒体账户来进行审查。那么同时呢，公布了这个提案以后呢，现在也征求公众的意见，所以想请教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听到了这个事情，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政策，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为什么呢？为什么移民局会这样做？他就是回应，就是总统所下的一个行政命令，希望就是要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分子的威胁，还有就是基于国家安全还有公共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哦。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 1626-585-1300 1626-585-1300。 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申春平律师，第二位是魏凌峰先生。我们美国是有隐私的，但是呢现在基于其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原因哦，这个在美国的很多的学校里面都有很多人竟然支持这个恐怖分子哈马斯哦，这个对于政府来讲的话，他觉得这已经是超过了，所以呢他要一一的来看看外国人到底来美国到底干什么。来，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你的意见吧。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喂
喂，哎，你好。
哼。
我是那个节目是1380那个尖峰时刻吗？
是的，是的，请讲吧。
哦、OK, 我是反对的，因为为什么呢？那个我们在社交平台 WeChat 什么都是那个闲聊，就是说跟别人谈，就是说随便谈一下，是不并不代表我们这个就是说真正的想法，就是说只要他没有危害那个国家利益就可以了，没有伤害美国，我觉得是可以。但是呢，他要看那个所有的那个，我觉得太过分了。
嗯 ，OK, 他是认为觉得说用这个方法想要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分子的伤害，或者是什么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等等的，你觉得呢？你觉得
看？我觉得他只是一个拿来做这个指口，没什么那个的，因为你普通的跟别人交谈，这个闲聊，这个交换意见，并不代表什么没有伤害这个国家就可以了嘛。我觉得我是反对他这样做的。
OK, 好，谢谢我们纽约1380的听众，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喂，
喂，我的意见是我支持川普，我支持川普这样做的决策。因为什么呢？我是在大学工作，我亲眼看到这些学生，他们不仅仅是说发表意见，他们就组织起来干扰上课。你开会，我就一帮人就来那，就是拿着高音喇叭在那就干扰我们上课，干扰我们开会，然后网上开会他们也干扰，然后呢在学校搭帐篷拦路，挡住同学，接住同学，强迫同学们表态。这些东西都在学校，真是有一段时间我们简直都不能上课，你也不能说他，反正就说他这是自由的，结果就把这整个学校的搞得一团糟，整个教育都没法正常进行。还有的学校呢，他们霸占了那占领了教学楼什么的，所以这些学生他们不仅仅他很多人他到学校来，他到美国来不是来上学的，他就是来搞鬼搞蛋的。
OK OK, 所以你认为在移民局的第一步应该要来做一个严格的审查，看看这个人的思想跟言论有没有问题。 OK,
然后呢把他们挡在国门外，这些人他不是来读书的，就把他们挡在国门外不让他们进来。
OK OK, 好，理解，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了。但是刚才你也听到这个魏凌峰先生的想法，就是说你知道吗，有些人在国外他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他必须他的言论要跟当地可能是一致的，你知道吗？所以会不会有误伤的这个嫌疑啦？没关系，我支持，我听到你的想法，我支持你的表达，好不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你好，这个特朗普啊走那个一带一路的，
天老爷， 如果你的中文不太好，麻烦一下好不好，锻炼一下，我们节目天天都在播，麻烦一下。特朗普没关系，你要讲川普特朗普都可以哈，跟一带一路毫无关系， OK， 千万不要张冠李戴，然后浪费我的时间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哎，广瑜啊，
是
我支持这一种审查制度，就是对新加入美国国籍或者是申请绿卡的在原籍国里面的社交平台的网络上面，你的一定要审查，因为你的价值观就是不一样的。
可是
你在那些群体中间发表的一些言论，就是和美国的主流民意是相对立的，这些人就应该被阻挡在外面。社交媒体的这一种是一种新型的一种网络的新型的东西，如果没有长久以来我们就纵容这些极端的言论、极端的势力在里面作鬼。
我来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问的哈，就是每一个国家的制度都不一样。比如说吧，如果你是在俄国出生，俄国也有社交软体，但是你说你要反对普京，这不是找死吗？那你知道吗？如果你要申请到美国来，你的言论都是说那个普京好、普京妙、普京呱呱叫，那不就变成了就说我不让你进来，就是因为你当初的言论吗？可是每一个人的言论可能有受到环境，
有一些言论它是非常极端暴力的，它是和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人就不应该来美国嘛。
嗯。Okay,
就是这种道理嘛。刚才那位女士也讲得很清楚。
OK，
那你来读书就是来学习的，不是来捣乱的嘛。就有些人他的心怀的目的不一样。
OK，
他就是来捣乱的嘛。
OK， 好，了解了，谢谢你。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吧。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Hello， 喂 ，Hello， 你在线上吗？请讲。Hello， 来，这个电话没有接起来。来，我还是一样哈。有些人会认为觉得说，政府不应该查得这么宽。有些人会觉得说，政府应该要查得宽，因为这是他的工作，保护美国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或者是国家安全，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就好像总统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国家利益。那但是问题在这里，这牵扯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会不会这种政策当他很好像看起来大家在气愤的这个就是好像很不安全的时候，你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要很严格的时候，会不会伤害了我们本来的美国的价值啊？这个是重点，你知道吗？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不好？因为现在移民局他提案以后，希望征求公众的意见，所有的政策都要征求公众的意见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不好？
你好，接起来了吗？哇，我电话好奇怪哦。喂
，Hello，
喂，是，嘿、hey ，喂。
我觉得他这种办法不是太有效。
嗯，
那没有什么有效，因为你恐怖分子他肯定有很多账号啊。
嗯，
他们私自讨论阴谋的时候，他不会把那些账号给他，可以给你几个他们那什么日常生活用的号码。
嗯，
而且这个恐怖主义，他你说他在进入美国之前就成了恐怖分子了，你可以也许可以通过他的账号查出来。
嗯，
但是如果他到了美国念了几年书，他变成了恐怖主义分子，你能查得到吗？
嗯。Well， 一步一步吧，就是意思就是说能做多少做多少，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纯粹就是心理上的自我安慰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OK， 好，行，没关系哈，总是因为政策征求公众的意见，所以我们来讨论嘛，所以你认为说这啥这根本就是无用的政策。好，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这是我们的国家，现在有这个政策跑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动动脑，你觉得到底有用还是没用？你支持还是反对，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
完全支持，完全支持。
因为
有些人呢，他你批评美国可以，但是呢，他是美国一无是处，什么都不好，那你还来美国干嘛？对不对？他其实Donald Trump他不是说仅仅是要找恐怖分子的问题，他主要是有些人那个嘴呀、啊、太烂了，就很难听，我就不给你讲，我以这个理由不给你绿卡和公民，你怎样？你说美国不好，我就不给你。就是以这个借口又用这个人来，那有些人有些听众过意进来啊，因为美国要制度不好啊，什么政治不好，他要在这里不敢走，所以这种人就要查他。OK，
你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不爱美国的人，他在社群媒体里面天天都在骂，然后认为觉得可能其他的国家比较好。你认为这种人干嘛待在美国？根本就是你申请公民的时候，你让他走好了。你认为是这样？可是你知道吗？换句话来讲，换一个角度哈，骂人或者是批评，这不是我们美国的监督权吗？就是因为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去批评总统的政策。所以你不觉得这才是我们美国最可爱的地方吗？如果都不能批评，或者是说都不能骂人的话，我在讲骂人是批评我们的政策哈，那不是就很奇怪了吗？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我了解你是觉得说有些人的言论太过分了，你觉得说你不爱美国，你在美国你站在这里干嘛？我理解。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喂，
大家好，我是支持的。
为什么？
有句话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高三尺，已经魔高九丈了。你不加把劲的话，永远落后。
嗯，
不管他怎么做，你只要在加劲上面来抵制他，不做不行的。能够超越他呢？我很不乐观，但是不做不行。
OK，
不赞成。OK，
好，所以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先做，做了以后再说。好，行，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骂并不是恨，很多骂美国的都把家人送过来了。
我没关系，
骂就骂吧，他其实喜欢的。
我们讲政策，
这个、很多的你不是说笑话的，这个真的很多骂这个外面骂的越深的，他都把家人全都送过来，他其实心里是喜欢的。
OK， 但是我现在讲的是移民局提案要查这个每个人的社交媒体账户，你觉得呢？支持还是反对？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查这个表面骂的并不是说恨，他也不会进来就做坏事。
嗯，
真正的恐怖分子他不会表面骂的。
OK，
对吧？
所以你认为恐怖分子或者是坏人基本上是有心里有盘算的，是躲起来的，不会张牙舞爪的告诉你说我要成为恐怖分子，我要来炸你。你说那个叫疯子，那不是恐怖分子，是吧？
对的。
OK， 好，没问题。所以恐怖分子为什么恐怖？就是他来玩阴的。如果告诉你他是恐怖分子，那个人就是个疯子。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
Hello， 我是非常的支持这个生律师所说的，他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很多人那些什么案件呢、啊、爆发以后就结果查他的那个什么 Facebook 啊什么什么，他们就会那个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人都是用这个微信嘛，所以很多人呢就会把一些过去的一些什么东西啊交上去要给它删掉。其实呢这个技术啊，
来 听我讲哈，你删与不删不是我讨论的问题哈，我现在讲的是你认为有没有必要查人家的社交媒体账户，不管你是办任何的移民案件，不管你是申请你要成为公民绿卡庇护 whatever， 你知道吗？甚至学生签证，你只要办这些东西都要查你的个人社交账户，你觉得支持还是反对？
我觉得非常的好。
因为
就是像我们这个微信都有朋友圈嘛，我们就会看到有些人就常常发表一些反美的、反以色列的那些言论其实呢，我就是说，我也借着这里，我就奉劝有些人呢，就是你删掉了。
来，别恐吓，好不好？ 我在讨论政策，好不好？其实你支持以色列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哈，但是我觉得支持恐怖分子这事儿不行。还有一个，你说你支持暴力，你想干嘛？我跟你讲，这也不行。民主社会里面，你可以骂总统是谁谁谁，但是如果你说我今天支持哈马斯，我要走上这里，我要暴力怎样？我跟你讲，这铁定就是抓起来，没有第二句话讲。这个民主国家，如果你要说我今天要拿枪怎么样？我跟你讲，这根本不可能啦。好了，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喂，
哎，你好，
好，
我很赞同。
为什么？
我认为很有必要。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就这么做的，普京也是这么做的。
我这打住打住，习近平跟我们来做比较。这是哪国跟哪国啊？我们是民主自由，他是社会主义，我们可以跟他们做比较吗？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讲我国可以吗？我们美国你觉得呢？喂，
美国就是要向中国跟俄罗斯学习嘛，对吧？很有必要，还应该出台一个国安法。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们现在做的是已经朝向了社会主义前进，是吗 ？OK， 好，也有你的角度啊。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喂，主持人你好。
好。
我觉得现在这些政府的官员都是成了川普的马屁精啊。然后虽然我是投了川普的票，但是我现在很失望。
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政策很荒谬，就是说，刚才就是为这个政策叫好的那些人，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同意，如果他们回中国去。
来，我们批评政策，不要批评人家的言论，好不好？所有的言论在我这里都是欢迎的，好不好？不要跟人家不一样言论，你说你最好回去那里怎样？这就已经有点很 personal， 你知道吗 ？Don't do that, please， 好不好？来，我想问你，你认为这个政策为什么没有用？来说。
这肯定是就把那个软件删掉。就好了，然后再进了美国再装上来就好了。
哇，删掉其实都可以救回来。
而且就是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很多元化的国家，那昨天大家都很恨普京，那今天我们的大统领他又跟普京是好朋友了，那别人之前骂过普京的，是不是就不能怒心了呢？
好，理解。所以你说这政策常常换，人的言论自由也是常常改变的。支持川普的也许明天就换了，或者没支持川普的现在觉得川普挺不错的。这个没有什么好像一定是数学题，一定要一加一等于二，永远不能改变。好，行，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喂喂，
哎，广宇，你好，
你好，讲吧。
我是不同意这个政策的，因为我觉得很荒谬。
嗯，
因为比如说有些人想移民啊，或者那他之前的言论，
对
对不对？那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发泄的地方，
嗯，
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可能讲的有些地方是爱之深责之切，也不一定就说他都是反美的言论，或者说他讲的政府不好的就是不喜欢美国，不是这样子的。你说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移民国家，那些人想过来的，对不对？来这边他就是说想规划成比如说拿绿卡也好，拿公民也好，他就是想成为美国的一份子，他看到美国的好，他不是看到不好。比如说一个国家不好的话，你会往那边翻吗？不可能的呀，对不对？所以对于他的言论，我觉得这种东西没有造成很实质性的伤害。比如说像说我要把白宫炸掉，那是不可以的。
那还得了？
对不对？
那还得了？
对，那你只是说比如说批评美国一个政策，比如说这些政策对那些移民啊那些福利太好了，或者说要删减一些福利，你可以表达你的言论，不代表说对吧？他恨美国。
了解了解。所以你的意思说，如果这样子做这样的政策的话，你觉得好像已经开始有变成文字狱了？因为如果你真的要去审查每一个人的言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左边看也可以，右边看也可以，那就真的鸡蛋里总是可以挑出一只骨头来的，是吧？好，谢谢你哈。来，这个不好意思，我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哦，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
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我们最后的时间呢，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总结。我们今天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申春平律师，第二位是魏林峰先生。来，我们先请申春平律师40秒，谢谢你。
好，作为一个有将近30年经验的移民律师吧，我其实大今天讲这个东西呢，实际它早在实行了，对吧？我们知道美国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我总的来讲呢是赞成这个法案，但是我并听了这么多观众的意见哈，我个人认为呢，大家有两点应该可以做，把你们自己的意见反馈就过去，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呢，美国还是一个三权分立的问题，如果这个行政的这个他权力过重的话呢，法院会给curb。另外大家一定要知道，美国每个法律有个实施细节的，这个实施细节不是说你这个打了个电话说我这帮川普就不让你绿卡，不是那么简单，在执法中还是很有很多细节。
okay,
所以大家也不必过于担心，谢谢大家。
OK, 来，这个最后的时间麻烦一下魏林峰先生，40秒。
好，美国是一个多种声音多元文化的国家，美国本身呢是保护，有宪法来保护言论自由的，而且呢美国本身的政策也因为政党的轮替，总统的改变，也经常的会在发生政策上的变化。所以说呢，在过去上一届美国政府呢是在谴责普京这个侵略乌克兰，而现在呢川普总统呢又说俄乌战争的责任可能是在乌克兰而不在俄罗斯。所以说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么究竟是支持普京的人算是爱美国呢，还是支持泽连斯基的人算是爱美国呢？如果这样纠缠不清的问题，就会导致生活在美国的人人人自危，它会产生一个非常坏的恶果。
OK, 好，谢谢。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申春平律师以及魏林峰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喽，谢谢，再见，拜拜。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跟您说声晚安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拜拜。